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培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你不再是奴仆了，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。你已经从罪和死的律法中释放出来，你已经成为新人，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被天父所爱，与基督联合，又有圣灵内住。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，你不再是奴仆了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主讲人是圣经教师柴培尔牧师。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很多人都喜欢规则，而且自认为能够很好的遵守规则。但是柴培尔博士，你今天的信息会解释说，没有人能够守住律法，也没有人能够靠他得救。
是的，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，这是当然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公义的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遇到过一些人，他们试图活出律法或者黄金法则，以确保能够得到神的爱，他们因此精疲力尽，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不是自以为意，就是绝望地认为他们永远无法达到要求。但是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，这就是耶稣到来的原因。我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更加接近神的爱和恩典，那是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促使我们以爱的方式回应神，走在神所定义的道路上。我们将学习到，虽然律法不能拯救我们，但是它可以引导我们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律法不是为了要压迫我们，而是让我们能够自由地行走在神的道路上。这条路充满了他的良善和恩典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第七章中要学习的正确看待律法的角度。
让我们一起来听您的信息，驱逐阴影。
罗马书七章四节的下半节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我们是属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使徒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说的，例如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借着他的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对于那些曾经捆绑我们的情欲，那些奴役我们的瘾头，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挣脱，但是神说，他们不再能控制你了，因为你与复活的主联合了，他的灵就住在你里面。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我曾经被某个东西牢牢抓住，无论是药物还是电子屏幕，或者是家庭和其他的关系，我无法挣脱。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说，我们以前讲过，你不再是奴仆了，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。你已经从罪和死的律法中释放出来，你已经成为新人，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被天父所爱，与基督联合，又有圣灵内住。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，你不再是奴仆了。这意味着撒旦会来找我们，在我们耳边低声地说，你对此无能为力，你什么也解决不了。 但我们要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福音的权柄告诉你，那是谎言。我可以被改变，我的生命可以被翻转，因为我不是依靠我自己。第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曾经我认为只有守全规则，我才能够与神相合，但现在我会说，我与神相合是因为耶稣守全了规则，并作为完美的祭牲为我而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差派他的圣灵来帮助我。你必须相信这一点，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够得胜，那你就已经输了。所以福音是带着热情和能力的。使徒保罗是在说，你的激情、你的情欲、你的愤怒、你的瘾头都不能俘获你，不要听从他们说的话。他们有力量吗？是的，他们有。你需要帮助吗？是的，你需要。神已经把你放在一个由信徒组成的身体里，又赐给你他的圣灵，使你愿意听从回应他的话，结果就是你不再是为奴的了。过去不是你的未来，也不是你的牢房，神正在改变你，并给予你改变的力量。我提到过，我上个星期参加了一个会议，会议结束之后我要搭飞机回家。当我坐在机场时，一个男人向我走来，外表相当粗犷，肌肉发达，身材高大。我一定是扬了扬眉毛，因为他说，哼，你不必怕我。他说，我在那个会议上见过你，所以我想要告诉你我的故事。他说，我父亲至少有17个孩子，至少是和6个不同的女人生的。我是在街头长大的，既没有爸也没有妈，我靠卖毒品为生，直到我长得又高又壮，我就成了毒品供应者的下线。他说，我很高兴自己长得这么高大，看上去又凶狠。有一天在公交车上，一个人起身离开的时候，把他的新约圣经落在了座位上。我以为他是因为害怕我才忘了他的书，于是呢，我拿起那本书随便翻一翻，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内容。当我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看到一页印着马可这个名字，那是我弟弟的名字，我的一个兄弟就叫做马可，所以我想要看看书中关于马可的内容，浑然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。神在马可福音中启示了有一位救赎主，他在街上呼召门徒，后来为他们的罪而死，付上了刑罚的代价，又为他们复活。这位救主呼召门徒起来火热地服侍他，为那位为他们而死的人结果子。他说，这改变了我，我甚至无法告诉你他是如何改变我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想是圣灵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事情。我去找我的朋友们，跟他们说这件事，我告诉他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有些人只是嘲笑我，但是有些人听了，他们也被改变了。后来我成了一名传道人，因为我是混血儿，我可以向两个种族的人传福音，而且因为主赐力量和祝福给我，我获得了博士学位。现在我在培训来自各种背景和各行各业的牧师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，不同种族。神借着我这个在街上流浪长大的人做了这些事。我知道传道人常常会讲这种故事，但是我想要告诉你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，我这一周刚刚听到，你也可以再次的听到学到，不仅是听别人的故事，而是为那位为你的罪付上代价，从而拯救你的神而活。 他愿意赐下他的圣灵，给你新希望、新生命、新果实和新道路。当你开始要照看那些无法照看自己的人，你可能只是在教会里面照看孩子，也可能是带领年轻人，或者只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人和配偶。目前你和他们的关系不太好，但是神正在改变你，你开始去关心那些像你一样有各样缺点的人。律法不仅仅是说他们没有达到标准，律法是说你没有达到标准，但神却已经爱了你。因此现在你可以为神而活，他会使你的生命结出果子。如果你开始相信神不只救了你，还要让你的生命结果子，无论是通过你认识的人、教会、周围的环境、工作伙伴还是同学，你就会问一个问题：我该如何服侍他呢？我想知道他对我有什么期望。而使徒保罗也说到了这一点，神的儿子像一缕曙光一样照进你的生命，他将会使你的生命结出果子。信不信由你，他仍然在谈律法，但律法不会拯救你，不会让你在神看来足够好，不会。如果你这样使用律法，他会使你死。但如果你把律法看作一个指南，求问神，什么是良善的、正确的？什么能帮助人？什么能帮助我？什么能保守我的生活？主啊，请你告诉我。主会回答，你要读我的话，我会告诉你哪些事情能够帮助你。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会是怎样？神说，听着，我希望你能够为我而活，你要顺从我，遵守我的话。我们说，伟大的主啊，你希望我做什么呢？这我可没打算告诉你。哦不，主啊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希望我如何生活呢？你想让我做什么呢？不，我不打算告诉你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说了，这不公平啊。你甚至会说，这很残忍。所以神在提醒你，这个原本会判你死刑的律法，如果你想要通过达到他的标准来满足神的要求，那就会成为你生命中至暗的阴影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神已经把他儿子的光赐给我，现在美好的现实是，我的罪已经成为过去，他对我来说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我可以为神而活。神说，这里有一个美好的东西，记住那条反映出我属性的又好又安全的道路。让我读一读第十二节来告诉你那是什么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有些东西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、良善的，并且是神赐下叫我们遵守的。我们今天纪念的那些宗教改革家说，律法实际上会做三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拯救我们，但律法还可以像马的缰绳一样成为一个向导，仿佛在说，这是一条好路，我可以把你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。这就是保罗在第七节谈到的，对吗？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如果没有律法，我就会每晚辗转反侧，嫉妒别人的财产、关系或地位，还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。但如果我认识到，我相信神会为我的生命提供最好的东西，我就不会贪恋。这就是神引导我的心、我的生活到达更宽阔之处的方式。而神的律法不仅会引导我， 它也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是谁。这就是八到十一节所说的。我不会全部读，因为我们之前读过了，但我们可以想想它的意思。第八节，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等等，圣经叫我不要这样做，但我看看我的生活，我仍然在做这样的事。圣经叫我不要苦读，但我依然会生别人的气。圣经告诉我应该要乐意饶恕，而我却很难原谅那些伤害过我或我家人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不要拿别人的东西，甚至不要损害他们的好名声。然而我的嘴很容易说出闲言碎语。我开始发现律法所禁止的事情正是我所做的。这意味着律法不仅仅是一个向导，它也是一面神奇的镜子，反映出我的属灵状况和我对救主的需要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律法是我们生命学校的校长，引导我们走向基督。我将开始认识到我的缺点、我的需要和我的罪。在500多年前，马丁路德将95条论纲定在了维登堡的大门上。如果你今天去维登堡教堂参观，当你走进去的时候，会看到各种纪念马丁路德的物品，其中一件是卢卡斯·克拉纳赫的名画。你们都看过达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都知道那幅画对吗？在维登堡教会里也有一幅克拉纳赫画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他是马丁路德同时代的友人，因此当克拉纳画他的《最后的晚餐》时，坐在桌边的不是12门徒，而是14个人。因为他加上了马丁路德，他把马丁路德画进了《最后的晚餐》。我们心里可能会想，把路德加到12门徒里，这有点傲慢。但这不是他要传达的信息，因为他画的不是13个门徒，而是14个。第14个人是一个仆人，路德和他共享主的杯，仿佛是在说，我不比你强，你有多么需要主的供应，我就有多么需要主的供应。因为路德很明白，律法是一面镜子，告诉我们，我和任何人一样都需要救主。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所有问题的种子，我们里面都有。如果我违背了一条诫命，实质上就是违背了所有诫命。在律法的重压之下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这实际上是律法的功用之一，就是让我看到我需要耶稣，你也需要耶稣。但这并不是终点。律法不仅是一个向导，为我们指示一条又好又安全的道路，也不仅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多么需要救主，需要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最终律法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认识神的心。第12节非常重要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如果这不是在描述律法，你会认为这节经文是在描述什么呢？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你会认为这是在描述神对吗？这就是重点，神赐给我们如何生活的指南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多么需要他，但同时也反映出他自己的心。因此当神说这里有一条好路，而我们认识到那条路会反映出他的心时，这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去认识神的心。我们会说，如果那是耶稣对我的要求，如果那是他呼召我去做的，我知道那一定是好的。我非常爱耶稣，因此尽管欲望、愤怒、 贪婪和其他的罪在拉扯我，但我知道神的道路一定是更好的，因为它反映出耶稣的样子。因此，这就是我要追求的东西。我要带着圣灵的力量和神的爱走这条路，因为神的律法表达出他对我们伟大的爱。你不是要用律法来拯救自己，而是要让它反映出神的心，并引导我们认识他的心。我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？直到几个小时前，我才知道这一篇讲道要如何收尾。我本来想要和你们谈一谈那些嘲笑律法的人，就是那些出现在新闻头条里的人，他们常常嘲笑神的律法。好莱坞和华盛顿的丑闻常常登上新闻头条，这些人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或以其他方式嘲笑神的律法，以此教导这个世界一种文化：神的律法是无关紧要的，不会带来任何不同。然而，随着这些故事的出现，我们发现了什么呢？那些没有活在神律法中的人，我不是带着不敬的口气说这话，我只是想说现实是什么。因为没有活在神的律法中，所以他们的行为几乎是兽性的，例如用残忍的手段待人，利用权力、财富、影响力来满足性欲，但完全得不到满足。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那种满足，磨灭了婚姻中所有的爱，与配偶渐行渐远。但与此同时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生活多么美好，多么幸福，他们多么自豪。但我们会说，不，这就是离弃神道路而活的结局。也许我应该停在这里，但我必须得说，最终我想到的不是好莱坞有权有势的人离弃神，我想到一件离我们更近的事。我想到我自己的生活，我的父母，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分开的。在我的青春期和青年时期，他们都是分开生活的。直到后来，在很久以后，主才让他们的关系复原。我发现，如果人们在教会看到我，他们会说，这是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。而我通过我的兄弟姐妹看到了父母对我们的影响。我没有告诉你们所有的故事，但是一直以来，我有好多个兄弟姐妹都在毒品、破碎的婚姻和监牢生活当中进进出出。我意识到我原本也很可能会过那样的生活，但我看到主为我所做的，因此我对自己说，这里有一条不同的路。神又把凯西带到了我的生命当中，他在我们婚姻的早期处理了我的许多思想包袱，并且对我恒久忍耐，因为他也在遵循神的道路。主还赐给我们爱他的孩子们，我们在他们发过来的视频上看到，他们也在让他们的孩子背诵经文和要理问答。我心想，主对我真好，他不仅拯救了我的灵魂，还为我指示了一条宽广的人生道路，这是极大的祝福。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会使我与神的关系相合，而是因为他说，这里有一条美好的道路，是从爱你的那一位的心中发出来，因此我要跟随他。我祈求神，你们也会跟随他。我求神让你们在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会想，神啊，有些事情我需要向你悔改，我活得就像你只是我生命中的裁判，一直皱着眉头在看着我，所以我就开始讨厌你，我行我素，无视你。若是如此，此时你可以说，拯救我灵魂的神已经为我指示了一条路，他又美又善，你可以走在其中，靠着爱你的神结出果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今天的信息名为驱逐阴影。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中。柴培尔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最后，您提到了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悔改的。那么悔改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怎么做呢？
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。也许有些听众和我一样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当恐龙还在地球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背诵药理问答。但实际上那里面真的有非常好的教义。我记得其中一个教义是，使人得生命的悔改是救赎的恩典。不就是这样吗？悔改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神恩典的一部分。这个教义接着说，悔改是一个罪人看见和感受到自己的罪，为其忧伤痛悔，并憎恶自己的罪。所以悔改包括了悔恨，也就是憎恨错误的行为。接着，因此离开罪孽，完全转向神，决意并努力不懈，重新在每一方面遵从神。那个回答很长，我得要从很久以前的少年记忆当中找回来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悔改意味着我们转离罪，转向神。我同时提出了这两点，因为他们都很重要。有些人认为悔改只意味着转离罪，但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看圣经中这个词的词根，它的意思的确是转向，但它并非只意味着从行恶转向行善。若是这样，悔改就只是依赖于我变得足够好，神才会眷顾我或爱我，而不是仰赖神的怜悯。所以那一本古老的药理问答说得很对，悔改就是离开罪孽，完全转向神。这意味着我们承认罪是错的，但我们并不是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纠正它，我们要寻求神的恩典、供应和怜悯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良善或补救。该怎么说呢？悔改更多的是依靠而非行动，更多的是安息而非赚取。所以我会说，神啊，求你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要在你话语的应许中安息，因此我要转向神。这意味着我认识到，不管我曾在最终追求什么，我都需要离弃它。
没错，
但并不是我远离了罪，神才会怜悯我，相反的，是神的怜悯让我能够远离罪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二章四节会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，对吗？这是伟大的恩典。
感谢神，我们可以转向他。谢谢您，柴培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